职棒上。当一个棒球国手是我儿时的第一个梦，棒球也是我今生最热爱的运动。由于我从小身强体胖，国小的时候获选棒球校队，升到国中也当了短暂的校队成员。进入海军幼校，虽然学校没有棒球校队，但是我和几个好同学自行组织了一支棒球队，还取了哈利的队名。哈利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感觉到很烂的意思，取名哈利为的是补偿的反义，名字很烂，技术不烂。只可惜哈利棒球队打了几场友谊赛，连战皆北，没有一年就解散了。没了哈利棒球队，课余闲暇的时候我们还是常打棒球，大多数是输赢无关痛痒的友谊赛。后来毕业到舰队服务，只要有机会，舰上官兵都会组织垒球队，逢年过节本舰的内部或者和他舰举行友谊赛，算是比较会计较输赢的半正式比赛。等我当了舰长还是乐此不疲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仍然会带着舰上官兵打垒球，无论是防守或是打击都有一定的水准。总之我对棒球的热爱从国小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。可是想当年我初到美国，了解了大联盟的赛事，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热衷职棒。一个城市组成的队伍反反复复打来打去，总是那几张熟面孔，一个球季打一两百场的赛事，今天输了明天赢，明天赢了后天输，反反复复的输输赢赢，实在令人生厌。更别说球员都是签约买来的，只认钱，哪有忠诚度。例如今年队中主将明年付的薪水不合他的意，很可能就跳槽到其他的球队。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国家代表队、校队或是系队之间的比赛，这种竞赛充满了认同感以及荣誉心。至于职棒比赛，球迷对球队的认同感从何而来，荣誉心又是什么？今天听这个问题，在中华职棒开打了二十几年之后，好像是白痴才会问的问题，可是三十多年前，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惑。就好像代表中华篮球队出赛的球员，队中主将全是黑人，即使赢了韩国队，咱们国人会有多么高的认同感呢？也因此，虽然我终身热爱棒球，当年却是人远旁观美国的职棒大联盟。尤其是我住的宿舍和波士顿红袜队主场芬威球场距离非常近，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一。每逢赛事，球迷会倾巢而出，入场和散场的时候挤满了街头，真是令我大开眼界。由于距离太近，球迷的呐喊声可说是响彻云霄，管他是在课堂听课、浴室洗澡、寝室自习，只要红袜队的主场有赛事，隔一阵子就会听见球迷突如其来的喊声，这让我很不习惯。但是看看别人不单不以为意，反而热在其中。尤其是当年我毫不清楚红袜队的赛事紧张到什么程度，那是1986年，距离红袜队前一次获得世界大赛总冠军的1918年已经跨越了68个年头，整整68年，红袜队不知冠军为何物。就在我初到美国的这一年，红袜队难得打进了总冠军赛，对手是来自纽约的大都会队。总冠军赛采取7战4胜制，那年战况激烈，双方互有领先，一直打到第7战，纽约大都会才胜出。这段成战的日子，波士顿全程都为之沸腾了，疯狂了，可能即使彗星要撞地球他们也顾不得，而只关心红袜队的战绩。很可惜，那个时候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也不可能融入情景，甚至没有时间看新闻，以为那只是普通的比赛，瞧见那些奇怪的现象，觉得美国人真是莫名其妙啊。哪些奇怪的现象呢？例如碰上比赛，即使在课堂也有同学手中拿着小型收音机，一边上课一边聆听球赛的实况转播。每当某一队得分，这位同学便会慢条斯理地走上前，拿起粉笔在黑板的左下角写下两队最新的得分结果。如果是红袜队得分，全班便是一片欢呼，如果是对手大都会队得分，全班便叹声连连。这种事教授不仅不管，有的比学生还要好奇，甚至那些年近60-70岁的女性教授也不例外。这一切看在我的眼里，真是生不生、死不死、老不老、少不少，荒唐至极呀！职棒那么吸引人吗？我在波士顿住了2年，也曾试图融入球赛的气氛，然而始终无法如愿。从不曾有一次我生出一丝想要到芬威球场看比赛的念头， 直到4年多之后，我因为担任成功舰的首任副舰长，被派往芝加哥大湖区的海军基地接受训练。那一次正好又碰上了大联盟的季后赛。这一次出国受训可不同于前一次在波士顿的求学。第一，我受训毫无课业压力，课程也只安排在白天，军营里面无街可逛，晚上100%是闲到发慌的时刻。第二个，芝加哥大湖区的冬季，假如你待过的话，你会明白那儿的天气和北极差不多，寒风刮起来如刀似剑，天边飞雪比我的指母还要大。晚上能干什么呢？当了中阶军官，有了点钱，于是买了几罐啤酒，边喝边看我还算有点兴趣的职棒比赛。没有想到这一看还真看出了兴趣。这么解释吧，一场球赛之所以精彩，除了对阵双方的实力相当，战况始终呈现焦灼，更重要的是它频频出现扣人心弦的时刻。什么叫扣人心弦？好比说亚洲杯篮球赛，中韩争冠，球赛进入了尾声，中华队还落后一分，这个时候球控在国手陈兴安的手上，只见他带球冲过半场，一闪一晃连过2个韩国选手，在时间还剩下2秒的时候跳起射来，这就叫做扣人心弦的一球。又好比曾雅妮参加美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，球洞进入了最后一轮的最后一洞，她站在果岭有机会抓鸟，也就是负一杆，这个时候其他选手全都打完了所有的赛事，而他和另外3位选手并居领先的位置，他这个时候的一推也是扣人心弦。反之，陈兴安最后的那个跳射，如果当时中华队已经落后了12分，那一球还能够被称为扣人心弦吗？或者曾雅妮最后一洞站上果岭，他已经遥遥领先第二名了7杆，这个可能抓鸟的一推也不会扣人心弦吧？扣人心弦是令人暂时停止呼吸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就怕错过了一个关键的镜头，没有看到扭转输赢的那一刻。所有球类竞赛之中，没有一项扣人心弦的程度能够和棒球相提并论。假如你是棒球迷，这结论无需我多做解释。总之，棒球比赛有太多那种只差最后一个好球比赛就要结束，结果赛事却被逆转的例子。而战况焦灼的比赛的最后几局，投手投出的每一球几乎都是扣人心弦。我在芝加哥受训的那一年，总冠军争霸赛是双城队对上勇士队，最后也是打了7场才分出胜负。那7场可以说是场场扣人心弦，即使我这个局外人居然也看得紧张万分，欲罢不能。每当打完一场比赛，第二天到了教室，30多个美国同学兴致盎然谈的全都是前一天的赛事，不懂棒球，不看棒球，处在那个环境有如外星人。当然，我可以说球赛实在精彩，你也可以认为芝加哥的天气实在太坏，大家晚上只能待在寝室看电视，管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爱上了美国职棒，并且非常非常后悔当年在波士顿怎么就没有到分威球场观看比赛呢？等到王建民加入大联盟，表现出了令国人骄傲的成绩，我心中的后悔就更加的深刻了。我暗暗发誓，哪一天要就地重游，回到波士顿，到分威球场看一场比赛。之所以很想看一场够水准的职棒比赛，除了这份后悔，还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我打过许多的棒球赛，面对过不少的投手，只要站上打击区，我很少会空棒，更从来没有被三振过。就我的感觉，棒球蛮大颗的，怎么会有频频挥空棒的职棒选手呢？可是他们明明又是很优秀的选手，但是常遭到三振却又是事实，莫非是我所面对的投手球速都太慢了？如果置身现场观看，职棒投手的球速会有多么的吓人呢？第二，说起来也真是丢人，我满口的棒球精，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任何选手打过全垒打。哦不，有一次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，是我自己打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读海军官校3年级，我们几个同学组了球队和学弟比赛，他们派出一位人高马大、球速极快的投手，我奋力一挥，打了正中，球远远飞到当时校部大楼的建筑工地，非常非常的侥幸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是我这一辈子打得最远的一球，远到令我自己看的都瞠目结舌。而我们那种非正式的比赛，场地是简单的大操场，根本没有全垒打线，也从来没有人打过大家公认的全垒打。但是我那一球，所有在现场的人，管他是球员或是旁观者，全都同意那是一支货真价实的全垒打。那一球打得有多远呢？我毫无概念。 今天拜 Google 地图之赐，我放大了海军官校的卫星地图，粗略量了量，大约有460到480尺。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图二。即使拿到职棒比赛，这也是一支特大号的全垒打。职棒选手打的全垒打到底是什么景象？这是我心中的另外一个好奇。因而哪一天要到球场去亲眼看一场够水准的职棒比赛，可说是我近十几年的心愿。心愿归心愿，始终没有实现。最近大概年纪大了，身边出意外的朋友越来越多了，身体也不如往日那般健康，心里忽然有那种再不去可能一生都看不成的隐忧。碰巧去年底台湾举办2011年亚洲职棒冠军大赛，澳洲、韩国、日本以及台湾四支职棒冠军队第一次齐聚台湾，争夺亚洲第一的头衔。电视连打了几天广告，突然就在某一天那一刻触动了我的心灵，我也要去观赛。是的，管他门票多少钱，这回我都要去球场看一场职棒比赛。我二话不说，立刻上网查了赛程和购票的方法。很可惜，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台中球场，只有两场在桃园。我不可能大老远赶到台中，只能选择在桃园的比赛。这两场比赛都在11月27日，分别是下午1点澳洲对上日本，以及晚上7点中华对韩国。我当然想看中华对韩国的比赛，可是前往统一超商透过 iPhone 票务系统查询售票状况，竟然显示中韩大赛的门票全都卖光了。不得已，我只好买日本对澳洲的比赛。这场比赛有两个票种，内野的两侧500元不对号，本垒的后方1000元对号。我已经过了和年轻人抢位置的年纪，因而买了1000元对号的门票3张。是的，3张。假如只有我一个人混在一群年轻的球迷中间，即使外人看得不觉得奇怪，我自己也会觉得孤独吧。为了有伴，我邀请两位家住在台北的好同学一道前往。两人听到我的邀请都很兴奋，大声道谢的同时表示他们一定会去。